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天父的心意，而耶稣从未让任何人得病，他周流四方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今天神想要你健康，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我读到这里时，他仿佛被下载到我里面一样，于是我跳了起来，迈出了我的第一步，瞬间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已经进入了神想要你健康第五周的教导第12、22课。他的确想要你健康，他已经为你提供了，你没有理由不接受他。让我重新表述一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得医治。我们没有得到医治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我所讲的。我一直在教导这个主题，现在已经是第五周了，我已经讲了许多真理。医治是救恩的一部分，是救赎、赎罪的一部分。我已经谈论了很多不同的内容。昨天我开始讨论人们未得医治的原因。这绝不是神的错，不是神选择不医治你。出于某种原因是我们没有领受到，有时是因为人们对神的反叛，有时则是因为完全不明白关于神的真理。信心以知识为基础，彼得后书1:3说，因我们真正认识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唤我们的那一位，就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神的事都赐给了我们。下一节说，借着这知识，神赐给我们极其宝贵的应许。所以信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神的话，罗马书10:17说，因此信是由听而来，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而来。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你就无法在这方面相信神。所以人们没有权益的原因，有时是因为完全不顺服神，有时是因为缺乏知识，有时则是因为不信。但无论如何，你是借着信心从神那里领受。信心是神伸出来的手，能占有神已经提供的一切。昨天我讲了这一点，耶稣来到了门徒那里。英王钦定本这样说道，一个人带着一个疯癫的儿子。这实际上是指一个患有某种类型的癫痫。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圣经说他有时被扔进火里，有时被扔进水里。当他们带着这个男孩来找耶稣时，他其实是癫痫发作，所以这是癫痫的疾病。耶稣的门徒们无法满足这个人的需求，而耶稣并不喜悦这样。他对门徒说，你们这个不信歪曲的时代。这不是在对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伪君子说话，这是对门徒说的。门徒们以前曾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伙计们，没关系，不要为自己感到难过。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他没有这样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工作，至于你，你永远做不到我做的事。不，他转身责备门徒，他说，你们应该能够医治他。他对门徒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所以他不喜悦门徒无法满足这个需求，同样他也不喜悦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告诉你，基督的肢体犯了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代表他。我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赞美神的恩典，神爱我，并不因着我是谁而爱我，但是这不会令我自满。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代表神。医治正是其中的一个领域，我们应该见证。耶稣斥责那魔鬼，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从那一刻起，孩子就痊愈了。马太福音17:18。如果你在马可的叙述中读到这一段，马可福音给出了更加的细节。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与孩子的父亲之间的互动。孩子倒在地上，剧烈的抽风。主问这位父亲，这病有多久了？父亲回答说，从小就这样。 他有时被扔进火里，有时被扔进水里。但这位叔父竟说，你如果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们。接着耶稣转过身来，他说，如果你能信。哎，这是又是一个另一个重要的教导。有些人认为你是否痊愈完全取决于神，耶稣并不认同，一切都取决于我，取决我是否相信。他说不，如果你能信，一切都能。接受医治的人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我在之前的教导中提到，有种积极的信心会主动伸出手来抓住医治，因为主曾经看着一些人说过，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没有信心伸出手去抓住医治，于是耶稣就近他们，或是某人为他们代求，服侍他们的医治。但是他们至少也要有被动的信心，能够接受医治，在医治来临时接受它。所以耶稣不接受这位父亲说的，如果你能做什么？他说不，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关于你的问题，你能接受得到吗？于是这位父亲谦卑自己，他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有些有信心的人，别人会说，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所以你不信。然而这位父亲说，我相信，可是我也有不信。耶稣却没有责备他，他继续服侍了他。我相信一个人同时可以有信心和不信。现在我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人们不明白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做了什么。在他把鬼从男孩身上赶出以后，第十九节他说，门徒们悄悄地前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魔呢？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现今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对此的回答是说，你无法让每个人都痊愈的原因，是因为让每个人都痊愈不是神的旨意，耶稣不是这么说。还有些人会说，是因为你生命中的罪，耶稣也没有这么说过。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二十节说，耶稣回答说，因为你们的不信。所以门徒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们呢？他说，这是因为你们的不信。让我们在这里说几句，我不反对新国际版英文译本的翻译，但我并不像信任英王钦定本那样信任他。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说这一点，但在新国际版英文译本中，他说，这是因为你们小信。我认为这个翻译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因为这一节余下的部分，他接着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的信心，就是对这山说，移到那边去，它也将移开。而在你们里面有芥菜种，若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籽那么小，那就足以见证这一切。所以接着，若是像新国际版英文亲译本说的那样，信心小，所以你还在等，只要有一点的信心就足以见证这一切的发生，这就说不通了。他没有说这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他说这是因为你们不信。让我指出，这是第二十节。但是这新国际版英文译本甚至直接去掉了第21节。新国际版英文译本上根本没有把第21节写上去。我记得在新国际版英文译本中，他们直接选择省略了六处经文。再说一次，现在我也使用新国际版译本来阅读，但我不像信任英文钦定本那样信任它，因为他们会把经文去掉。无论如何，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的圣经说这是因为你的小信，那么你应该去买一本真正的圣经，如实的翻译圣经的话语。耶稣说，他们不能赶出这鬼，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想让你们了解一个概念，假如我面前有一个重物，你可以把一匹马挂在这个重量上，这匹马能发挥出足够的力量拖拽重物移动它。但如果你把一匹力量和大小相同的马也拴在重物上朝相反的方向拉，即使在这个重物上施加了很大的力量，静效应也将为零，它不会移动，因为它受到的力量被平衡了，是无效的。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如果有人认为你没有得到医治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有信心，但同时也有使你信心无效的 不信。所以当大多数人试图相信神时，若他们没有看到正确的结果，他们就会假设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耶稣说，并不需要多么大，只需要一粒芥菜种的信心。但事情发生的不是巨大的信心，而是纯粹的信心，是那种没有被不信所迷惑、抵消或否定的信心。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第一次转向神时，许多人已经在主里成长了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我所说的。但是当你第一次转向主时，你是从完全的不信中走出来的。你开始看到真理，你是单纯的，你没有任何与之相反的经历。你走出了并相信，于是你看到伟大的奇迹发生。然而通常情况下，这并不一定是这样。但通常情况下，一段时间以后，那些第一次转向主见证奇妙之事发生的人，在一段时间后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他们看的结果也越来越少。但是随着你的成熟，其结果应该是相反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如果你认为足够多的人祷告，你总会看到某个没有得医治的，并不是因为你不相信，而是人们不得医治的原因有很多。这令你怀疑，你有了一点点不信，这种不信会使你的信心无效。虽然你仍然相信医治，仍然相信神能医治，但你看到了其他的事，他们会开始抵消你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年轻时会走出去见证伟大的奇迹，因为他们没有懂得更多，也没有任何相反的想法。他们听见医治是神的旨意，他说如果你去把按手在人的身上就得医治，他们就走出去，不去考虑可能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以及从前发生过什么。他们单单的相信神，于是见证了伟大的奇迹。但很多的时候，人们对医治有信心，甚至也许已经见证了自己身体的痊愈，但他们会看到某人试图相信却没有相信，最后死于这种疾病，这会引起一些不信，他们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不信，那么这将使他们所拥有的信心无效。这是耶稣说的。这些门徒，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已经给了他们权柄，胜过所有的魔鬼，能胜过所有的疾病和所有的症状。我在讲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时已经读过了。他们出去祷告回来是满怀着喜乐的心，说主啊，连鬼魔也服从了我们。他们使用了这种信心，他们看到了成功，并且他们从前从未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之前已经看到了成功，这些人都已经验证了他们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看到了医治的效果。而现在恰恰是这些门徒在问的这些问题，这其中有重大的意义。你知道吗？现今有许多基督徒，有很多教会，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呢？因为他们不相信医治是神的旨意，他们不相信神如今正在做，他们相信神迹已经过去了。这种人不会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痊愈呢？门徒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们的确相信，他们的确有信心，否则他们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神已经不再医治了，他们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恰恰表明了他们的确有信心，他们是凭信心而行的，而这种信心被诱，他们怀着喜乐的心回来了，连鬼魔也服从了我们。那么为什么有信心的人并不总能看到医治呢？正如耶稣说的，答案是你的不信，这才是问题所在。大多数基督徒甚至不去检查，不思考关于不信的问题。若他们祷告了，却没看到事情发生，他们就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信心。于是他们所做的就是呼唤、祈祷、练、召唤很多人，将他们的信心连结合在一起，认为说我们最终会有足够的信心来见证这个奇迹的实践。这种做法违背了耶稣在此的教导。他说，一点点的信心，芥菜粒大小的信心，就足以把一座山投进大海。 所以你不需要更多信心，你所需要的是少一点不信。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承认不信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他们只是在不断的试图建立信心，却没有做任何事来限制不信。罗马书10:17说，因此信是由听而来，听是借着基督的话而来。所以说信心是来自神的话语。我也可以说不信是来自于我们所听到的和关注的一切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事。而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所听的负面消息而负责。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15:33说，你们不要被迷惑了，结交恶友，败坏善德。可悲的是，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被迷惑了，也连接了与这世界相同的不信。他们看同样的电影，看同样的电视节目，读同样的小说。他们听同样的新闻，同样的来源，获得信息。然后却纳闷，为何他们觉得自己和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是一样的？一个人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说23:7，如果你思量的是这个世界负面的事，让我们回顾我们经历的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若你一直听新闻的话，并且相信了，你要是还不恐慌，那你就有问题了。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一切。最近有一个人死于车祸，他们却说这个人是死于新冠肺炎，这完全就是谎言。这个人也许感染了新冠病毒，但那不是他的死因。我保证，即使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承认了，只有1/6的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他的都是携带新冠病毒的死者。此外，医疗行业若诊断死者是死于新冠肺炎，也会得到经济补贴。如果病人死于新冠肺炎，他们从中得到的钱将会比死于其他病人的更多。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位参议员，他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参议员说，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炎之类的，医保会为每个人支付$4000。但如果你诊断他们得了新冠肺炎，那么会支付每个人$13000。如果你给病人戴上了呼吸机，那么则会支付每个病人$39000。正因为如此，有许多医院为了经济补贴，强制进行新冠的诊断，让人们使用呼吸机。提摩太前书6:10，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我向你们保证，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被政治化了，有些人因此中饱私囊，赚了很多钱，有很多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因着人对此的反应，他们正在杀害人们。所以我的观点是，若你听了所有错误的信息，他们会带给你不信，他们会告诉你这太可怕了。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新冠肺炎对他们的影响甚至还没有感冒或流感严重，我们并没有活在那样的恐慌中，这是被误传的。这种不信不是指人们不知道神的话语，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痊愈。若你里面单单只有信心，那么你所拥有的信心就足够让你痊愈了。但若你把所有的不信都加进去，若你听着那些能带给你不信的垃圾，它会抵消并使你的信心无效。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没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神能医治，那些人没有医治的信心，他们也不会痊愈。但也有一些人相信医治是神的旨意，他们知道许多经文，例如彼得前书2:24，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痊愈；马太福音8:17，那借着先知的信心说的。你知道那些经文，你的确有信心，但问题是，你太过相信医生说的话了。 你亲眼看到亲爱的老阿姨苏西经历的一切，曾经试着去相信，但她没有权益。你已经允许了那些东西在你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会使你像芥菜种般的信心无效。想象一下，假如这里有两个刻度，就像水银温度计一样。想象一下，这边是测量你的信心，另一边测量你的不信。大多数人只考虑这边，他们仅仅试着把信心建立到某个程度。你知道吗？要不断做这些加增信心的事是很困难的。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这一小类信心。如果你拔掉了另一半的筛子，把你所有的不信都排出去，那么一丁点芥菜般的信心就足以让你得到你需要的医治。所以你并不需要更多的信心。现在假如你没有任何信心，假如你不相信医治是神的旨意，那么是的，你需要听圣经的话，你需要有信心来相信医治。但若你已经知道神会医治，若你相信神能使你健康，若你明白我所教导的任何内容，并一直在相信神能医治你，你应该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信心能让你痊愈。问题不在于你没有信心，问题在于你有着种种不信。有一位女士康妮·维斯科夫，她的故事在我们医治之旅当中，也许我今后将会播这一集。康妮·威斯科夫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的朋友对他说，哎，上网找书吧，尽力的学习所有关于这种癌症的知识。康妮很明智的说，不，我不需要了解癌症，我要做的是学习医治。因此康妮没有去研究癌症，而是开始在网上搜索医治。他找到了我的教导，并开始聆听。我和他一起祷告，于是康妮的癌症彻底痊愈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与其去激励所有与我们信心相悖的消息把信心拖垮，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它们切断，断绝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上。罗马书八章六节说，属肉体的思想带来死亡，属圣灵的思想带来生命和平安。属灵的思想就是跟随神的话语的思想。如果你的注意力单单集中在神的话语里，并从话语中获得信心，若你不去思允其他的，那么一粒芥菜种子的信心就足以移走一座山，把它投进海里。但可悲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与世上的不敬虔、负面和不信有着大量的接触。我们有大量的不信，却试图以一小粒芥菜种的信心胜过疾病，这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仅要通过学习获得信心，你也必须抵制那些企图摧毁和否定你信心的不信。信心是来自聆听神的话语，不信是来自于听各种与神话语相悖的事。我告诉你，假如我被诊断出某种疾病，我不会想尽力去研究了解这个疾病。医务人员并不是坏人，但在任何一本书中都只会告诉你物质的、自然的东西。他们不会考虑医治，也不会说，但是神是无所不能的。你去询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我的病情预测会怎么样，医生不会坐在那告诉你，在世人凡事都可能，所以你的病情预测会很棒。不，他们会告诉你最坏的情况，他们给你的只有不信。再一次说，我不是反对他们，我是说他们不是属灵的，他们没有考虑到神，他们只是告诉你情况就是如此，你别无选择，你的确会死，没有希望了。可是这是个谎言，如果你了解神，在神凡事都可能，你必须反驳这种不信，你必须抵制种种垃圾言论。但鲜少有人这样做，他们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呢？他没有说是因为你们的小信，他没有说是因为你们不圣洁，他没有说是因为你们生命中有罪，他说这是因为你的不信。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信呢？今天我没有时间了，但我要在明天的节目中分享这些，赞美神，我相信这会祝福你。 让我再提一下，我有这本书，书名是《神想要你健康》，我向你保证这会祝福到你。我们已经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得到健康。我把整个教导内容浓缩在这本小册里，主要是经文，是全部内容的总结。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免费礼物，我们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全新 CD 与 DVD， 在 USB 中有30到40小时的课程时间。这部医治大学中有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讲员们的60小时课程时间，我们还有大量其他的资料，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他会告诉你所有的信息，请今天就写信，我打进电话。